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好，刚刚思慧有跟我们介绍说，今天我们有义卖肯亚作力要来支持Commido School 我的孩子继续升高中跟大学。这是我们第三年，我们从2010年开始我们就有义卖肯亚作力来支持这些孩子。可是从去年开始，越来越多的孩子他们很认真的读书，考上了大学，那大学的费用更贵。所以今年呢，当你们在楼下可能会看见不再只是一个版式的作力，今年做了三个版的作力。我们一起来看一个短片，让我们知道过去这15年在那个贫民区发生了什么事情。没有声音。
15年来，恩慈儿童学校已成为当地贫民区的典范与祝福。因着案，肯亚反宣队自2007年起五度踏上肯亚。2009年开始，每年义卖桌历支持高中生的学费。2010年开始为学校改建募款。2011年举行了第一期改建工程落成典礼。2012年，两层围楼与新增的教室已修建完成，可容纳更多学生，学校也开始供应干净的水源。弟兄姐妹的爱心与奉献支持，见证了神的爱和荣耀。对当地居民来说，这里是个充满希望的地方。您的爱心支持可以帮助这些弱势孩童拥有一个安心生存的环境和实现梦想的机会。
这怎么弄下？我搬矮一点的好了。2007年是第一个肯亚短宣队去到肯亚穆库鲁这个贫民区，可是你们知道吗？在短宣队去之前，已经有人是埋在那里。钱运宗宣教师，他是台湾人，他是台湾人。16年前，他去到了肯亚，神安排他嫁给了一个肯亚当地的牧师。有一天，他们去到了贫民区，神对他们说话，要他们进到里面去，就这样开始了。在都乏人问津的时候，他们默默地埋在那里，直到有教会发现他们，开始关心，开始了解。2007年第一个短宣队进去，我们教会是在2010年，我有机会去到那里，把那边的需要跟那里的奇异恩典带回来，让我们有一些小小的参与。那过去这两年有跟大家分享过那边的情况，有没有看到这些 Asanta Sanna？ 是谢谢你们，非常的感谢你。今年有做三个版，一个叫微笑版、感恩版，还有动物版，有挂历、有桌历。这个是他们特别写的，有没有看到？谢谢台湾。那在挂历的里面，这个就是钱运宗宣教师。当他们进去的时候，他说神对他们说，把我的爱给他们， bring my love to them， 把我的爱给他们。他还在想，是我们吗？是我们吗？可能吗？可是神就用了，神透过一个远在台湾的一个小小的女孩子，带她去到了那么大的一个几十万的贫民区，在那里开始了神的爱的故事。 其实我们可以教会拨一笔款就奉献过去那里，为什么还要义卖桌历呢？一本100块，把钱丢过去了就可以了吗？我想不止这样，肯亚后援会愿意这样精心的做这些桌历跟挂历，是盼望更多的人关心，是在一年的当中，当我们在翻阅的时候，若神感动我们，想起了那里的需要，想起了像 Melody 牧师所说的，这是一个恩典的路，我们在小小参与，我们为他们祷告，不是钱过去的就可以改变贫民区的生活，而是上帝的爱，而是神透过的特别的恩典，帮助这些孩子继续升学。他们现在很努力的读书，鼓励他们很努力的读书，不是只有完成 Community School 小学的学历，当他们可以努力的读书，考上了高中，考上了大学，读医学院，读教育，读社工，将来他们回到贫民区里面改善他们的生活。在 Community School 有很多的老师，他们把学校当成是跳板，只为了等候将来有机会进入到城里面的公立的学校。很可惜，但是那依然是一个机会。如果我们可以想见这样的事情一年一年的做，我们会看见学校真正的改变，贫民区的改变。我们不过参与一点点，你不需要买太多，你就买那么一本两本，在一年的当中想起他们，为他们祷告。有一群的孩子，他们正在努力的读书，他们渴望他们的生命，他们的生活被改变，在耶稣基督的爱里面。如果你多买一本，不是自己留着收藏，是有机会跟别人分享上帝的爱，在那个地方透过一个台湾认识上帝的人，把神的爱带到那里去。神给我们教会有这种小小的机会，我想我们可以一起来学习。那这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 Melody 牧师师母说，这是一个恩典之路，是神带着他们走出来的。今天我们看的故事也是一个恩典之路，是一个少年官。这个故事在圣经里面有三处记载着，四福音书有三个地方都分别记载这一个故事，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跟路加福音。刚刚司会帮我们读的是在马可福音，说到有一个人在大庭广众之下跑到耶稣的面前问耶稣一个问题。其实问耶稣问题啊，在耶稣那个时代不是什么稀奇的事，很多人都来问耶稣问题，还记得吗？那个尼哥底母半夜跑来问耶稣重生的问题。耶稣的学生跟着耶稣，看到许许多多的事情，也不断地问耶稣说，这是怎么可能？是这人犯罪吗？是他父母犯罪吗？很多人都问耶稣问题。其实就在今天我们看的经文第十章的一开始，我们就看到法利赛人也来问问题，他们常来问耶稣问题。法利赛人来问耶稣休妻的问题，他说人休妻可不可以，意思是要试探耶稣。不一样的是在哪里？法利赛人的态度是要试探耶稣，可是今天刚刚我们看的那个故事，这个人他是很谦卑的，他是真的要来问问题，真的想要知道答案。我们看到17节，这一天耶稣跟他的门徒就走在路上，这个人突然跑过来。如果我们看马太福音的话，这一个人他是一个少年人。对犹太人来讲，少年人从24岁到40岁都是少年人，我们当中很多的少年人。路加福音呢则说，这一个人呢，这个少年人他是一个做官的，意思就是说这是一个犹太人的领袖，是不容易的。所以我们知道他是一个少年官，一个有地位的人。如果我们再继续看马可福音，再往下看刚刚最后一节读的经文，就知道哇，这人不但年轻，还当了官，而且他还很多钱，他的财产很多，如此说来是一个有钱人。跑来跪在耶稣面前这一个人不是一个普通的人，而是一个有钱人，有社会地位又权柄很大的少年官。这样的人看起来有什么问题不能解决呢？他需要跑到耶稣的面前，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而是一件很难得的事。因为这个年轻人啊，这个少年官，他认为只有耶稣可以帮助他解决一个重要的问题，是他自己没有办法的，是他靠着他的钱财，靠着他的社会地位，靠着他的权势都无法解决的永生的问题。他问耶稣说，良善的夫子， 我要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呢？甚至少年官啊，跟耶稣称呼他说是良善的老师，好的老师，极佳的老师，可见他对耶稣是非常的尊敬。对耶稣尊敬，耶稣的好名声其实早已传遍耶路撒冷，甚至到了外邦泰尔西顿的城镇都有。也因为这一点，所以让耶路撒冷这些宗教领袖都很在意，很紧张，他们实在无法容忍一个小小木匠的家庭，拿撒勒人的地方能出什么样的人物。但是这一个在犹太人社会地位颇高的领袖少年官，他就在众目睽睽之下跪在耶稣的面前，这表示他已经不顾面子了，没有面子的问题了，因为还有比面子更重要的事情，是生命的意义。想必这个事情是在他里面放很久了，以至于当他知道耶稣走过，经文告诉我们耶稣是走过那个地方，他就迫不及待跪在耶稣的面前，他希望耶稣可以为他解惑，他希望这是一个他的可能性，因为他自己没有办法。他心中的问题是，我还要做什么？十诫所有的诫命都守了，我还要做什么可以得到永恒的生命？这是一个关于生命的问题，是一个信仰的问题。换句话说，这个少年官要问的问题，不是生活的问题，不是工作的问题，不是课业的问题，不是婚姻的问题，不是关系的问题，而是他问信仰的问题。人在什么时候会问信仰的问题？我们人在什么时候会问信仰的问题，问生命的意义呢？你想想看，你什么时候问？你什么时候在问这些问题？还是我们大部分你在问的问题是什么呢？当人面对死亡的时候，面对自己无能为力的时候，我们会问生命意义的问题，会问信仰的问题。这个少年官他有无能为力的时候，是他的钱财帮不了他，是他的社经地位帮不了他，是他的年轻力壮帮不了他。接下来基督耶稣就问了他几个问题，那我们看到少年官很清楚的表达，他是有钱有地位，年轻可为，他什么都有了，而且他从小还颇守规矩的。刚刚我们听到下雨说他从小就拜拜，所以他现在就很持续的拜拜。这个少年官也是，哇，所有的诫命都守了，他就跟耶稣说，老师啊，我这一切从小都遵守了，可是他自己知道还不够，他什么都做了还不够。那个还不够是什么？在他里面就是有一个缺乏，无法填补他生命的丰盛。他什么都有了，也都做了，但是这一些有跟这些做跟他的生命跟永生是没有关系的，所以他现在迫切的想知道到底要做什么，什么都做了，到底我是缺了什么，还要做什么，我的里面才有真实的有意义，有满足感，有真实的喜乐，有真实的永生。我想呢，耶稣看到这个少年官，其实看到他许多可爱跟可取的地方。或许我们当中很多人之前都读过这个故事，都会觉得啊，他就是放不下钱财。可是这个少年官其实有很多可取的地方，他很认真，他很认真的工作，他很谦卑的来到耶稣面前求教，他也一一的遵守所有的诫命，耶稣也看见了他里面渴望那个永生。不过呢，耶稣同时也看到了他的问题，所以耶稣对他说，不欠几行啦，还缺少一件。现在弟兄姐妹仔细看哦，这里很重要，因为耶稣告诉这个人说还缺一件，耶稣说一件，耶稣说不是说两件三件四件五件十件，没有，耶稣只有要求一件，就单单这一件，而这一件就是刚好牵绊这个少年官得着永生得着生命意义最大的阻碍。而这一件也是少年官他必须要来找耶稣的原因。耶稣告诉他，去变卖你所有分给穷人，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就是叫他把所有都变卖完了捐给穷人，然后呢就会有财宝在天上，然后要来跟随耶稣，跟彼得跟约翰一样。 其实啊，耶稣已经说了这一个少年官的问题。他虽然从小都遵守了诫命，可是他的生命依然无法满足和具有意义，是因为他被财富和社会地位所牵绊。不过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想一想，名声地位谁不想要？魔鬼其实也就是用这个来试探耶稣。路加福音第四章六到七节，魔鬼这样说，跟耶稣说，这一切的权柄荣华我都要给你，只要你在我面前下拜，通通归给你。魔鬼用世上的财富跟权柄作为条件，要耶稣向他下拜。但是我们很清楚看到，耶稣的回答是说，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耶稣用神的话，并且高举神的名，抵挡了魔鬼的试探。很可惜，今天我们在这个故事里面，这个年轻有钱又有地位的少年官不是这样。他听到了耶稣的回答跟建议之后，他的脸色变了，他垂头丧气，他忧忧愁愁的离开了，因为他很富有。从这里我们可以看，他失望透顶，这是一个很大奇怪的地方。他满怀着极大的渴求、求教、谦卑的心来到耶稣面，他就是想要听答案，他希望从耶稣的话语里面得到他要听的答案，得到答案是听到了，可是好像耶稣说的跟他想的不大一样。我们其实也会有这个问题，我们这常常里面就已经有了预设的立场跟想要的答案，然后呢，我们会去请教人，请别人指点迷津，请人好好的帮我们解惑。可是事实上，我们并不是真的要听建议，而是想要听听看，更为高阿行为五港某，我们在找支持我们的声音。而这个少年官，虽然他相信耶稣是那个能够提供他正确答案的人，而耶稣也果然给了他答案，他找对了人问，也得到了答案，但是非常可惜，他的头更大，气色更不佳，他离开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他非常的困难去遵守耶稣所说的，所以他带着忧忧愁愁的心情离开。不过我想要问的是，那他要去哪里呢？走回来是路吗？他到哪里去找答案呢？当离开了耶稣，人还能做什么吗？还有其他地方可以找到答案吗？人生有一种可惜，就是跟真理擦身而过。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可惜？或是我们也曾经为我们身边的人感到可惜，来了却离开了。我们来看看耶稣给这个少年官的回答。这个少年官说出了他心中长久的问题，我要做什么才可以得到永生？其实耶稣并没有马上回答他，在18节的时候，耶稣是反过来反问他，问他说，你为什么说我是良善？除了上帝以外，没有一个人是良善。耶稣之所以这样子反问他，其实是为了帮助他，要帮助少年官什么呢？要帮助少年官认识神。唯有真正的认识神，认识耶稣是上帝的儿子，是人类的救主，只有认识神，认识耶稣，才能够找到永生之道。这位少年官其实对耶稣没有真正的认识，他看耶稣不过就是一个良善的夫子，有学问的老师，其实这是不够的。并不是说耶稣不良善，耶稣不好，而是说如果我们只把耶稣当成一个老师，就像我们在课堂的老师，向他学习怎么做人处事的道理，其实这是不够的。因为耶稣来是要做我们的救主，他要处理我们的不是做人处事的道理，神要解决的是我们生命的问题。道理这个少年官听很多了，他也做了很多了，不过那个生命的问题是在这个道理里面无法解决的。主耶稣不仅是一个良善的人，他是我们的神，是上帝的独生子，他是救主，是道成肉身。现在是11月下旬了，过不久我们就要庆祝圣诞节， 每一次透过这些节日都再次提醒我们，我们所认识的耶稣他不是一个讲道理的人，而是一个为我们道成肉身的救主。其实在传统的节期里面有所谓的代降节，是在圣诞节前四周预备我们的心迎接耶稣基督的降生，不是听一个道理，而是用心要迎接有一个救主要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做主为王，让我们可以面对生命的问题，使我们有能力有力量去解决罪的问题跟我们的困难。如果想要做好人做好事来得到上帝的拯救，其实那是错误的，没有人可以做到的。这个少年官就很清楚，他所有的诫命都守了，可是他就是无法得到永生，他的钱也无法帮助他得到永生，他的权势也没有办法解决他这个问题。神在十字架上要为我们解决的问题是没有人可以解决的，唯有认识这一位神是我们的主，是为我们舍命的神，他的宝血和大能能够将我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才能够使我们不断的去面对我们生命的问题，我们的软弱，以至于我们可以真正的不断的成圣和走永生的路。所以耶稣在这里才会反问这个少年官说，你为什么说我是良善？不要仅仅看神只是一个老师，一个好人，这是不够的，我们必须要认识我们的神是救主，是我们盼望的源头，除了上帝以外没有一个是良善的。耶稣这样子的问少年官，不仅要他正确的认识上帝，同时也要帮助少年官认识自己。少年官对自己的认识是他守诫命，什么都做了，而且他是一个谦卑的，很期待渴望可以得着永生的。但是耶稣的反问的里面其实让他知道他是不足的，不够的，是软弱的，是有罪的。这个少年官就像是法利赛人自以为意，以为从小做到这一些就比别人好，甚至他现在想的是可以再多做一些什么善事以至于可以得着永生，但是在上帝看来不是这样。保罗在罗马书跟我们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连一个义人都没有，没有一个义人，我们都必须要靠耶稣的恩典才能够重生，才能够得救。同样神对这个少年官的要求也一样，不是像少年官所问要做什么善事才可以得着永生，而是必须相信这一位上帝，看见自己的不足与软弱，寻求神的帮助，悔改，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才能够找着那个永生的道路。少年官听完耶稣回答他的问题，缺那一件之后，耶稣就如此的回答他，除了解答良善的问题以外，耶稣还要回答他来问的问题还要做什么。耶稣很直接的说，你还欠一件，你还缺少那一件，就是撇弃一切来跟随我。那我们刚刚说了，他就走了，他渴望得到永生，他也虚心的向耶稣求教，可是很可惜，他觉得这个代价太高，所以就忧忧愁愁的离开，他觉得他自己无法做到。不过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想一想，难道只因为他有钱就不能进天国吗？是因为他有钱太厚雅了，有钱所以他就不能进天国吗？门徒也觉得这个很纳闷，所以如果我们经文往下看，门徒就问耶稣说，诶，那谁可以得救呢？耶稣说，在人所不能，在神却不难，在神凡事都能。其实耶稣在说什么？耶稣并不是要这个少年官的钱啊，他也不是要他靠他的力气去撇下这个所有，而是如果是这个少年官能够听明白听懂，他认识神，他敬畏神，他就能够明白那个真正的答案，那个缺少的一件不是钱的问题，不是变卖的问题，而是信心。关于永生的事情不是那个钱的问题，而是信心的问题。其实人不会因为没有变卖家产给穷人，耶稣就不把救恩给他。 我们不会因为没有把银行里面所有的存款全部拿出来买肯亚的桌历，上帝就说我们进不了天国。不会，不是这样，神没有这么小气，神也不要我们的钱。主耶稣说有钱财的人进上帝的国是何等的难，但是接着神是这么说，倚靠钱财的人进入上帝国是何等的难。所以耶稣要讲的是什么？并不是那个雄厚的家产是问题，而是那个倚靠钱财的心。缺少的那一件是你到底倚靠什么？我们呢？我们倚靠的是什么？在我们的生活上，课业里，在每一个难关，在每一个处遇的时候，我们仔细的想一想，主耶稣对这个少年官说的话，主对他的要求到底是什么？是要他真的把钱全部卖光光吗？在经文里面我们看他说，你撇下你所有分给穷人，然后后面接着说，必有天上的财宝要给你，并有财宝在天上要给你，然后你来跟从我。神是说，如果他愿意放弃，不再依靠钱财，转而跟随神，他要得到的是天上那个永不朽坏的财富。可是人很可惜，我们往往要看到是我们要舍弃的，可是却漏看了我们要得着的。舍得舍得，我们常看到的是那个舍，可是却忘记了后面那个更大的得。耶稣在这里并没有告诉我们天上的财宝是什么，可是耶稣是在考验我们，你信得过我吗？信得过就来跟随我。靠着你自己是没有办法舍下这一切的，可是在人所不能，在神凡事都能。不是靠自己去撇下这一切，而是靠神。还记得撒该吗？耶稣并没有要求他要讹诈了别人就还四倍，把他的一半都分给穷人，耶稣并没有这样要求他。可是当他跟耶稣会遇的时候，他生命改变的时候，他邀请耶稣到他的家里面的时候，经文很短，可是我们多点想象力，是在他的生命里面发生了一个改变。不是钱的问题，而是他让什么来做主。他的舍是他讹诈别人的还给人，在那个过程他得着的是那个永生。耶稣说他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亚伯拉罕的子孙。耶稣对少年官说，你要得着天上的财宝。耶稣要对我们说，当我们舍下一些残累我们的罪的时候，我们要得着是永恒的生命。每个主日的下午，其实我们也在做舍得，可能舍弃了我们身体的疲惫，在家里悠闲，我们在这里，可是在这当中我们敬拜神，在这里我们得着救恩，在这里我们再一次的调整我们的生命，在这里再一次就像刚刚做见证的弟兄告诉我们，可以新的一个礼拜的力量的源头。因为我们不知道前面的道路会遇到什么，可是神知道，神在预备我们。有一个神学家叫保罗·田立克，他说啊，一个人生命中最终极的关怀是什么？那个终极的关怀就是他的上帝。如果一个人把上帝看成他生命中最大的关怀，那这个人才是真的在敬拜上帝。如果这个人在做任何决定的时候，他想到的是 What do Jesus do？ 神要我怎么做决定？神你怎么说呢？如果我们用保罗田立克这个观念来看这个少年官，反映出来的是他的终极关怀是他的钱，他把财富看见他生命中最大的关怀。所以当耶稣对他反问的时候，对他挑战的时候，耶稣要说的是他要改变他生命的终极的对象，是要转向神。生命的做主为王的那个主，不是那个钱财，不是名声，不是地位，不是我丰富的经验，不是我家财万贺，不是我有凭借什么，而是神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当我们要得着永生，或是所谓的生命的意义的时候，耶稣说还缺那一件，我们需要撇下那一切来跟随他。那对你来说呢？那一件是什么？ 是什么？当你每次在做中想的时候，那个东西老是过不去。耶稣说，在人所不能的，在神却不然，在神凡事都能。神邀请我们是说，来我这里，我已经为你舍命，神要赐给我们力量，好叫我们可以越过那个拦阻，使我们可以真的舍，并且可以得着。两个属灵功课，我们一起来学习。少年官说，我当做什么？到底我们要做什么？耶稣在这里让我们看见是认识神，认识人。长老教会的创办人加尔文，他强调的是认识。还有一句名言说，唯有真正的认识人才能够认识神，但也唯有真正的认识神，我们才可以认识人。他到底在讲什么？他强调的是人跟神是分不开的。如果我们只是凭着意志力活在上帝的旨意中，我们容易变成法利赛人。我们唯有通过不断的认识上帝，认识人，因为我们人是有上帝的形象。只有当我们看到人的美好的时候，我们拼凑出神那美好的形象。可是当人也看到我们人的不完美有限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去寻找，去看见上帝的无限。因为唯有上帝是我们的原版啊，我们真的好好的看着这个原版的上帝，才可以看见我们这个 copy 版的到底哪里出了问题，哪里不大对劲，我们需要有一些的调整。加文做了一个比喻，他说啊，一个生活在黑暗中的人不大知道什么是光明，然后看到一些这样朦朦胧胧的，就以为说啊，那个朦朦胧胧大概就是光明了。可是当他如果真的是站在大太阳底下的时候，才真正知道周边的环境突然都亮起来了，很清楚的看到什么是真正的光明。也唯有我们真的是看见神在神里面的美好的时候，我们才看见在我们的里面有那个可能，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有可能成为那个美好。正如同神在创世纪一开始，他看见所创造的甚好，一切都甚好。求神帮助我们该做什么，对神正确的认识，并且对我们自己有正确的认识，好叫我们在我们软弱的地方能够来寻求这个无限的上帝。第二个是缺少的那一件，对少年官来说，那个缺少的那一件是要变卖他所有来跟从耶稣。这个经文往往被问啊，到底是谁要变卖所有？牧师啦，宣教师，神职人员，还是所有的信徒呢？或许我们都对这个少年官忧忧愁愁的离开觉得很惋惜，因为他没有办法放下来跟随耶稣。可是这其实也是我们的问题。有人呢用比赛球赛来形容基督徒，一种呢叫做观众的信徒，另外一种叫做球员的门徒。其实信徒跟门徒有的那个基督教的知识差不多，可是很大的差别是在行出来的。我们的信徒呢，我们凭着信心，我们祷告求医治，可是门徒却是要舍下一切来跟随主。信徒的心态呢，是渴望能够满足自己，得到自己所期待的，可是门徒是要付代价的。那个意思是，门徒的本质是愿意让主来调整我们的问题，改变我们的想法，以至于我们可以跟随主的脚踪。耶稣对这个少年官有一个更深的期许，不仅是做一个信徒，而是能够成为一个门徒，成为在福音里面是有帮助的人。 C.S. Lewis 他曾经说，当你注目看天的时候，同时你会得着地，可是当你注目看地上的时候，你不仅失去了天，你也失去了地。不然亲爱的弟兄姐妹，想想我们最常注目的是什么，我们渴望得着什么，是否也在那过程里面我们有一些的失去呢？我不知道这个少年官他离开了以后有没有再回去找耶稣，是不是又再回头来跟随耶稣。圣经并没有告诉我们，可是圣经其他的地方让我们看到， 神说他必然等候要施恩给我们。那个浪子的父亲倚着门框等着浪子的回家。在神学院里面，我们看到有很多的少年官回来了，有的是放下高薪，放下好名声，好的职业，父母的期待，长官的劝说，他们走上了献身之路，爬上了阳明山岭头山庄，成为上帝的跟随者、侍奉者。今天用这个经文跟大家分享，我们彼此共勉。今天呢，也是台湾神学院的纪念主日。每一年11月的第三主日是总会所定的台湾神学院奉献主日。总会特别定这个日子，是盼望我们有一个纪念日，我们透过奉献、透过关心支持神学教育，也唯有透过支持神学教育，培养上帝的工人在各个地方服事，无论在大街小巷，无论在城市或乡村，有人可以因着这些上帝的工人，人们可以听到福音。我要让大家看一个影片，这个是今年神学院他们所制作的影片，盼望在这个影片的当中，我们一起来认识神学的教育，也让我们可以继续来支持所有的宣道的事工。我们一起来看。
1872年，马代波士运用耶稣的心情来到台湾，开始上帝在这块土地的工作。对乡村到城市，上帝兴起一代又一代的传道到这，接续伊对台湾的使命。140年来，这款的精神、这款的心情、这款的故事，一代传过一代。现在还阁继续在流传，因百姓家己的想法，放弃因本来必然关系的生活，完全不一样。
因为平常的体验就是，他就带着手拿公司回家上班。
我一定要还是等你改版了，哈哈哈哈哈。所以这个问题，所以你做了没习惯了哈，但到你家是不习惯了。
我没有想到我会做一个决定是要。去地方才能会通过南方都会没有办法是牧师，所以我自己觉得不是很干。
这个上帝在大学的时候他用了很清楚的话，你找我，上帝叫我要建立教会这样子。
上帝跟我说你要不要去为了我的牧师接触一些这样的青少年，就是比较破碎，比较受伤，他们比较没有自信心，他们比较没有未来。我跟上帝说我要
因回应上帝呼召，上帝的心意听做伊的心，上帝的恩望听做伊的恩望。我请你们讲，来到教会是怎样子？来到教会是甲上帝当心。
我做恩望的话，这个生命改变转化时阵吼，是伊到教会生命是喜乐的主啊，伊到教会教出侪话语啊，虽然在讲真啊，
我有恩望，
我很多恩望。如果能够通过我所办的教会，能够帮助我的祷告，他们能够被回应，他们回到上帝面前，创造成了形象的样子。
你家我们大家是亲切，是贴心的。上帝的工作，福音的大必然，通过伊的福音，祝福伫台湾每一个族群，每一个家族。
你有看到很多的年轻人，他们的生命的一个转变。
他们本身对自己是没有自信心，有可能对自己的未来是很茫然，用上帝的爱去补足了他们在这个家庭里面或者是成长过程没有办法得到的爱。
他们过去可能在家里得不到那种爱跟温暖，不是被接纳，那在教会里面那得到安慰跟接纳。
他们的父母亲看见他们的改变，也父母亲都会相信。
阿门。
其实我真满足这种信仰概念，不是无比大件的事情，是跟人信仰叫出无比大的概念之中，对我来讲就是一种三种关系工作。
刚刚啊，现在有无限的概念。
到底是讲信仰，到底到底要怎样？到底信仰要怎样？到底要怎样？
老师，对我们东西的比较，啊，你到底有什么就是信仰？我们是像你们爸爸一样，就是不管在学校或是在生活上
都有很大的帮助。因为我看到他在不管他在困境中，不管在教会的侍奉的艰难中，他都很努力的，并且很喜乐继续侍奉，他的生命很感动，很激动的生命。
是我呢，唔知要安怎做事，就我呢，知要安怎做。
圣经的真理来教导我们，那我们觉得牧师是真的是一位非常捍卫真理的牧师。
牧师对我们很好，他会请我们吃东西，然后陪我们聊天，然后请我们到他家玩。
上帝讲的工作需要你甲我做伙来参与。
临时是经验，我想人是在基督的灵感中高层的肉身，住在我们当中，通通当然的点缀，才能进入当中。
我看见台湾这么多人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这么多人还没有听见福音，或者这么多人他们心房还没有被打开的时候，教会需要动起来，需要在更多不一样的地方建立教会，不管是乡下地方，不管是城市地方。
你可能不会教会会当去读经上帝，你可能会通过教会当去读上帝里面个教。
我这个社会当改变，城市改变，进入国家改变，我这个上帝基础是伫教会，哦，这样就关键。那是讲，可能感觉学者啊，真有信心，学者真有气量，哦，你可能教会气氛，拢对那个信心，也对那个气量，还是我们要做话题。
公团福音建立到位，咱做伙来培养优秀的传道者，福音真多福音的出口。
好胖，盼望我们都可以一
起。属高士兵。
好，盼望我们可以一起支持啊、神学的教育。我多说一个东西，嗯。在这个少年观的里面，有两个东西我们要一起来认识，到底什么是上帝的责任，什么是人的责任，什么是上帝的工作，什么是人要做的，关乎救恩做的问题，得救的问题，那是上帝的工作，人做不来的。少年观没有搞清楚的是这件事，不是做什么可以面对罪的问题，可以使人得救，可以得着永生，那是上帝的工作，那是上帝的责任。那什么是人要做的呢？而是上帝不能替我们做的，是我们要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就是坐在我们生命里面的那个宝座上的那个位置，这件事情是我们要自己做的。除非那个惨雷我们那一项那一件，耶稣要求我们没有两件三件十件，没有，就那一件，那个什么总是卡在那上面的，那个是我们要自己做的。当耶稣做我们的主，不仅是救主，是做我们的主，在每一件事情上面，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救主，你看见了我们做了这许许多多的事，正如你看到了那个少年观一样，但你也看见了少年观的问题。我相信你也同样看到我们每一个人的问题。求你帮助我们，我们有越不过去的事，我们有看到的挑战，我们有缺少的那一件横隔在我们中间的。但是主，我们谢谢你，你说不是靠着我们自己，你说在人所不能，在神凡事都能。主啊，愿这样的信心，愿这样子的盼望，愿这样的恩典和爱跟救赎放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的里面，让我们可以放下舍得，以至于我们可以得着并且跟随，让我们看见你给我们的应许，以至于我们能够不断的 跟随你这一条恩典之路。主不容易，我们信不足，但你帮助我们，谢谢主，谢谢主。主，我们在这里要为着许多他们舍下许许多多的困难挑战和已经记得的有他们成为神学生，他们将来要成为传道人，成为全职的侍奉者。主啊，他们还要面对许多每一次的舍与得。主，求你帮助他们，帮助每一个神学院里面的受装备造就的神学生们，然后他们在神学院里面就学会真的信仰的功课，那生命的意义和永生的道路，以至于他们可以分享，让更多的人听见你的救恩。主，谢谢你，主，谢谢你。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一起起立来唱这首回应诗。